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啊，开始问几个问题。有多少人最近传过福音？有举手啊，最近传过福音，效果怎么样？不错啊，感谢神给你。温尼伯是个很特殊的地方。有多少人最近宣过教，或者最近一年宣教过，到外面去传过福音？有没有？也有去过的，感谢神，效果怎么样？
非常好
啊，非常好，也不错，感谢神，这都是很特别的恩典。你们觉得传福音、宣教是某些人的事情，还是所有基督徒的事情？所有人的事情，不错，你们的主日学教得很好。你们知道传福音、宣教有一个奥秘吗？有一个奥秘，知道是什么？这有点挑战了，刚才刚读了经文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传福音宣教的黄金期。黄金期，可能有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黄金期。黄金期就是黄金那一段时期，可能你从来没见过黄金，突然有一天得到了一个金项链或者金戒指，你的黄金期就开始了。或者你家里在某个地方密室保险柜里面藏了一些黄金，那也是黄金期，就是你有价值的那段时期。什么是黄金期呢？黄金期就是我们人生最有价值、最有意义的一段时间。比如讲早上灵修，我们读经祷告是一段黄金期，晚上效果就不好。早晨孩子们去学习也是黄金期，我们早晨学习不能打手机，不能玩游戏，那是黄金期。人生一生也有个黄金期，大概在30岁左右，过了以后就走下坡路。其实宣教也有黄金期，传福音也有黄金期。这个黄金期就在罗马书的第11章25到36节，我们刚才读过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段经文。11章25到26节讲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这段经文有一个奥秘，看见没？是什么？这个奥秘是什么？外邦人的数目满了，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。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非犹太人。外邦人信耶稣的人满了，就是我们信耶稣得救的人数目足够多了。神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的人都得救了，所以以色列全家，以色列这个民族就会全部信耶稣，归向耶稣。自从保罗写这段经文呢，罗马书这个书信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。那么我们看到犹太人还没有归向耶稣，还没有信。在犹太人当中，信耶稣的被称为弥赛亚基督徒比例非常非常少。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大家觉得是为什么？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些外邦人没有很好的去传福音，我们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没有满，所以以色列全家现在还不能归向主，是不是一个可能性？是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责任是不是很大？对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犹太人不能信，耶稣也不能来，对吧？那耶稣不能来，他在天上要等着，你们要传福音啊，温尼伯圣经学院的圣经教会的人要传福音呢，你们在这儿要努力啊，你们不传福音我就来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基督徒，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不传福音，如果不努力，外邦数目老满不了，假如数目很大，耶稣就是很久很久一直也来不了，对吗？对吧？那么耶稣再来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中还是在他的控制之中？他想来看我们没传满，他不能来，还是他可以来？他可以来。那我们数目没有满，他怎么来呢？ 以色列全家又没有贵族，怎么来呢？困难吧。这就是罗马书中第九到第十一章非常挑战的一个主题，外邦人数目满了，以色列全家要归主。那么这个外邦人数目满了，这个权柄，这个责任到底怎样把握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下面的经文。感谢神，保罗给我们答案了，不必纠结。下面讲，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又说，我除去他们罪恶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他们就是以色列民族啊，这些还没有归向主的外邦人，以色列人。26、27节，这段经文说什么？他在说什么？这段经文出自以赛亚书59章20到21节，这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。旧约圣经中有许多弥赛亚的预言啊，也就是说，将来有一位救主、救赎主是弥赛亚。弥赛亚就是希伯来，新约圣经就是基督啊，基督就是弥赛亚，恩高者啊，高摩者。那么弥赛亚经文预表在未来有一位救主，他要来拯救以色列全家，对吧？他来的时候呢，要除去他们的罪恶。那么这个弥赛亚经文实际上是双重的。以赛亚书59章当时给出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已经被掳，被掳在巴比伦。那么当他们被掳的时候，以赛亚告诉他们的时候，那么就讲这位救主呢，当然就是耶和华神，耶和华神或者他所应许的弥赛亚。那把他们从被掳之地领回来、归回来的话，那当然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。所以这段经文在以赛亚时期已经预言、已经实现了。那么另外一个弥赛亚意义呢，就是说在未来还有一位要来的基督，他要拯救以色列，那就是双重意义了。所以弥赛亚经文总是双重的，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一个应许，有一个实现，对未来也有一个实现。那么显然保罗在这里引用以赛亚书59章这段经文的话，乃是指未来的拯救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对以色列全家的拯救。那么他讲这个拯救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换句话说，以色列全家要得救这件事情是神在旧约时代通过先知的一个应许，在弥赛亚里面的应许。既然是一个约，既然在外邦人得救之前，既然在基督钉十字架之前已经应许，那么这个约的实现就跟我们传不传福音、我们传福音多少快慢绝对没有关系。这是他的主权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基督的主权，他要拯救，什么时候拯救、什么时候完全，他就会拯救。那么不信的犹太人回归能够归向基督，完全是神与他们立约在弥赛亚基督里面的一个拯救。这样我们看到犹太人、以色列人全家有一天要完全归向神，一方面是我们外邦人得救的数目要满，我们要去传，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、尽我们的力量；另一方面是神在旧约时代早已应许的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完全的拯救。这两个完全的合而为一，一方面是人的责任，一方面是神的主权。11章29节讲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，也就是说神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选召恩典从来不会后悔，从来不会失效，从来也不会失败。即使犹太人现在不信，还没有归向神，神一定会把他们拯救出来。那么这里的恩赐就是恩典，也就是礼物的意思。因此把握宣教黄金期呢，我们首先看到外邦人首先得救，就是我们非犹太人首先得救，然后呢犹太人再归主，也就是这一切都在神的应许与神的恩典当中。其实就算我们这些外邦人，我们能够得救，我们能够去传福音，也是神的应许，也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主动可以行出来的。使徒行传2章，当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彼得当时有一篇讲道，记得吗？在耶路撒冷，他对当时听到的所有的人，犹太人、非犹太人讲，因这应许，就是福音的应许啊， 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就是对这些犹太人讲的，你们的儿女就是犹太人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那些在耶路撒冷以外，在很远的地方以外的非犹太人，因为当时犹太人都住在犹太地那一带，在耶路撒冷环绕的地方，在远方的一切远方的就是外邦人。你看到这是个应许，因为彼得讲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可见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外邦人得救，能够领受福音，能够去传福音，也是神所应许要给我们的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我们自己可以做出来的。我们知道主耶稣自己的十二门徒后来都去了远方传福音，全部都到外面去传福音，而且全部在外面殉道，只有约翰，使徒约翰一位没有，其他都到外面去传福音，到远方了。马太去了非洲，马提亚就后来补充的也到非洲去了，拿但业到了中国亚美尼亚那一带。那么我们知道最著名的那个多马，就是多疑的多马，到了印度，在中国也有传福音。他们全去了远方，只要福音没有遍及，不认识福音的地方，那就是远方，他们都去了，而且在远方为福音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其实当福音往外传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，只要传到之地，所有信福音的人都会看到，从我这个地方开始再往外，远方是什么地方，还有人没有认识福音。对他们来讲，他们的远方就是在他们周围啊以外还没有认识福音的地方。当时英国的戴德生，他就看到中国是一个远方，他要去中国去传福音，所以他去了。英国的利文斯顿看到非洲是远方，是没有福音的地方，他就去非洲传福音。还有大卫布伦德纳到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去传福音，他是一位白人。葡萄牙的宣教士沙乌略，知道这个人吗？是葡萄牙的修士，最早第一个去了日本传福音。这对当时的这些门徒来讲，信徒来讲，那些地方都是远方，远方，远方，远方。威廉克里到印度，从英国到印度，印度是他的远方。我自己蒙神呼召的时候，我就想去远方。当时我在美国芝加哥，我跟师母讲我要去远方，我能够想象的远方就是首先中国的西藏。我觉得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喇嘛，喇嘛庙肯定很少有人信福音。我也想去非洲，当时还在公司工作，师母就说你要去培训，不能一腔热血就冲出去。但感谢神，我后来真的有机会去了非洲，我去了赞比亚。当时我去赞比亚的时候，没有一间华人教会。我在赞比亚的时候，别人一看我就很兴奋，布鲁斯利，布鲁斯利。他们对中国人有两个印象，一个是中国人的英语很不好，所以他们会敲诈中国人，因为敲诈他英语讲不通，中国人就塞钱给他们，所以人还没说话呢，还没找茬呢，就钱就塞过去了，所以我就赶紧走人走路了。非洲黑人啊，中国人有钱，动不动就找个茬。下面一个就印象就是啊，看到电影那个布鲁斯利，李小龙很厉害，一对我来就打个这个姿势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英语，我向他们传福音，哎，他们就懵了，就惊了，就问你从哪里来？我说我从北京来。哎，以前北京来的没有见你这样的讲英语啊。其实我是从美国先去国内啊，培训完了从北京再坐飞机到赞比亚。哎，我是从北京去的，是从北京去的嘛。所以他们对华人、对中国人的印象有所改变。当时在赞比亚，除了没有教会的话，华人施工很有需要。我到一个山上的采矿的工厂去看，当时有1万多个华人 打工的工人，然后呢宿舍一排一排一排的，然后这些人成天像机器一样的，就是早上起来开山呐、挖山呐、弄矿呐，晚上就在宿舍里面吃大锅饭，吃完以后就一个小工棚就躺在那睡觉，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。这是我在非洲的时候，在卢萨卡的郊区有一座山，很高的山，我坐车上去向那部落里的一些黑人传福音。这对夫妻是酋长，这山上的这个酋长跟他太太两个人，一人捧了一本圣经，我跟他们照的相，他们都是有信仰的天主教。他就让我去光顾当时这个部落里很多人啊，有需要的人。那个男生是酋长的儿子，那个背上的是一个小孩子，身体不好嘛，他有需要，然后我跟他关系比较好，他就缠着我，我背着他，正好背着他。后面那个草棚就是我们刚刚进去祷告完，有个人生病好几天没出来了，去给他祷告，然后我就出来我照张相。你看这个条件多艰苦啊，是非常有需要的地方，非洲这样的地方。这是在赞比亚的维多利亚大瀑布，我照的，在旁边有一个利文斯顿的塑像，我跟酋长在旁边照了一个像，利文斯顿塑像。这是我在非洲的时候一些简单的经历啊，我觉得非洲非常非常需要。当然现在他们已经有了华人教会了。大家知道如今最远的地方就是没有福音的地方，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你们想象如今最远的地方在哪里？还在非洲吗？有人想做宣教师想去非洲吗？现在已经不在非洲，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。我们看一个数据统计啊，就是全球不按国家不按这个地区来统计，按这个族群呢、族群就是按语言这样的群体来统计，超过这个国家了，将近有20亿的人。这20亿的人当中呢，实际上信福音的比例非常非常少。这20亿人占全球总数的23.7%啊。那我们听过有一个10/40窗口，10/40窗口是最近几十年才产生这个宣教的一个结果。我们看到这个红点的地方几乎就是在亚洲这一带，南亚那一带，等一下我还会打个图。所以聚集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未得，就是没有听到福音的这样的族群呢，以语言为单位的。那么这些群体大概是什么族群呢？我给大家读一下，你们可以听一下。就是孟加拉的这个穆斯林呢，他们信主的比例就是0.06%，好少，都不到1%，0.06%。日本0.3%，我跟师母去的。印尼瓜瓦帕西西洛尔族啊，加瓦这个他有个族，0.06%，很少。尼加拉瓜这个地方呢也是0.28%。然后呢印度的恰马尔0.62%，然后就是回族，包括我们中国的回族，维吾尔族0.01%，再往下缅甸0.08%，印度的婆罗门也是很少，0.几%，然后巴基斯坦、阿兰0%，也门穆斯林0%。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什么？请问告诉我们什么？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10/40窗口，就是从北纬10度到北纬40度这样一个窗口。你们看到这个图片，有中国，有印度，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国家，伊斯兰的这些国家，非洲不在里面，非洲不在里面。没有福音的地方不一定在很远啊，比如说在非洲，我们想象很远的地方。没有福音的地方就在我们附近，在我们的周边。其次，没有福音的远方群体呢，也就在我们身边，不但在我们附近，还在我们身边，就是这些新移民的群体当中，新移民群体当中，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，在我们的左邻右舍。我们在渥太华的时候， 我们的右边是一家印度人，那个老奶奶啊眼睛不好，我跟她传过福音，她说哎呀，信哪个神都行，只要诚心相信就行。我跟她讲耶稣是唯一的神，一定要信他。我们对面的房子是一位尼泊尔人，我跟他传过福音。尼泊尔其实基督徒也不多，他后来卖了房子又卖给一位尼泊尔人，朋友卖给朋友。然后新的进来以后，我也跟他传过福音，跟他太太传过福音。我们左面是一位魁北克的天主教徒，也不去教会，都不去教会。其实福音最少的群体啊，最没听到福音的人就在我们旁边，就在我们的左邻右舍。我们不需要跑到非洲去，我们也不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，你想象很远的地方去，就在我们的旁边。关键是我们有没有看到。首先我今天要告诉大家，其次我们要行动，我们要行动，使我们外邦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群体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。外邦人向外邦人传福音，不仅是我们向中国人向华人传福音，也要向其他族裔都传福音，也要向犹太人传福音。等一下我还会讲这个事情。我们看这个统计，就是过去30年啊，国际移民群体啊增加了83%啊，就是这个整个移民的数目啊，在过去30年比30年之前呢有83%的增长。其中呢，基督徒占非常大比例的47%。换句话说，可能在所有移民当中呢，有47%的人数呢是去过教会的，是信主的，有信仰的，基督信仰的。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比例，也是非常令人震惊的。嗯，我也知道，现在中国的移民的话，在海外的移民，可能10年、20年前都是很多没有信的。但是现在很多华人的移民都是信的，甚至是教会的领袖都来了。这是最近移民潮当中发生的很多关键的改变。这要让我们对移民这个群体的构成啊、结构改变有非常清楚的认识。如果我们要尽快的传福音，尽多的传福音，我们要认识到在我们周边的移民群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到底有哪些人，这个非常的非常的重要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尽快的去传福音。你们觉得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容易，还是我们中国人向外国人传福音容易？向中国人传福音容易是吧？但是你们知道保罗是犹太人，保罗向犹太人传福音，你们觉得会容易，还是保罗向非犹太人传福音容易？外邦人容易。保罗自己是犹太人，有那么强的一个呼召恩召，有那么强的恩赐，是使徒啊，他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，自己同胞不但不接受，还要怎么样，要打他杀他，要追他，对吧？是非常不容易。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个现象，保罗向自己的人传福音非常难，反而向外邦人传福音比较容易，为什么？我们看11章28到32节，就这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，就这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你们从前不顺服神，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，你们倒蒙了连续，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，因他们因着所施给你们的连续，现在也就蒙连续。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意要连续众人。保罗在这里说什么？他怎样解释向自己同胞传福音这么困难的原因？他要解释一个原因，为什么他自己向犹太人传福音这么困难，他们不接受。前面讲到外邦人数目满了，犹太人可以信，但是保罗要继续告诉我们外邦人如何信，犹太人后来如何信。那么我们这里看到什么？这里有哪些关键词反复出现的？连续出现几次？不顺服出现几次？2次、3次、4次。好， 你们的眼力都很好，观察也很好。在这儿，这里不顺服出现四次，然后呢连续也出现四次，那这四次呢是一个对比，对比。首先保罗说以色列是蒙神的拣选的啊，他是蒙神列祖啊，是原故是蒙爱的，然后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，就是只对犹太人来讲使他们是蒙爱的蒙召的，神没有后悔。然后这里他做一个对比啊，从前你们不顺服，也就是我们外邦人不顺服神。好，因为我们的不顺服呢，神就让以色列不顺服，那么因为以色列不顺服呢，神就怜悯我们，使我们原来这些不顺服的哎，就信了福音了，就顺服了。当我们顺服神信了福音以后，犹太人的不顺服呢怎么样，又变成顺服了，所以他们也信了福音了，听懂没有？所以原来有两群不顺服的，我们不顺服，犹太人不顺服。好，因着犹太人不顺服，神就来怜悯我们，我们顺服了，我们信福音了，犹太人一看哎，不对劲啊，他们这外邦人现在有点嫉妒，神就怜恤他们，哎，他们也信了。那么原来非犹太人犹太人原来都不顺服，现在都信了。他就讲原来都信了以后，他就看到原来神将所有的人，犹太人非犹太人，都圈在一个不顺服的大圈子当中，为了让这两群人非犹太人犹太人怎么样，都能联系，都让他们顺服，看见没？所以这两群不顺服的因着神的联系就有了一个互动的关系，以后都顺服了。这就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神的连续，或者神的怜悯。什么叫神的怜悯呢？ Mercy of God。 怜悯连续就是神不以我们的过犯，我们该受的惩罚待我们。连续的本质就是福音，连续的本质就是福音。当神不以我们的过犯我们的惩罚待我们的时候，给我们的是什么？赦免。那我们的过犯怎么办呢？他不惩罚我们，我们过犯怎么办？那不能白白怜悯，就怎么样？对，在他爱子身上。所以福音的本质是神的怜悯，通过他的爱子彰显给我们，他爱子受到惩罚，我们得到赦免，这就是福音。所以你要理解连续怜悯这个概念，神的恩典这个概念的话，一定要首先是一个惩罚，我们是该受惩罚的，因他爱子受了惩罚，我们就得到了赦免，这是怜悯，这是怜恤。那么基督徒传福音，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，你很难传一个真正的福音。哎，你说那样神怜悯你，赦免你了，神医治你了，神保守你，神保守你发财，你根本不谈这头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的代价痛苦，这不是真正的福音。你们父母带孩子啊，你们可能很喜欢自己的孩子，父母啊可能有几个有两个，他们觉得哎呀，这个孩子嘛反正他不懂事，他可爱，他调皮，然后呢他犯了错也无所谓，我们就算了算了，给他点好吃的，他吵啥我们就给他啥，他闹啥就给他啥，好好像我们很恩待他，对吧？会不会有这样的父母？哦，家长都点头了，孩子不管闹啥要啥都给，对吧？请问这是不是怜悯？为什么不是？为什么不是？因为没有代价。你从来没有告诉过孩子，如果你有了过犯，你犯了错，我应该怎么惩罚你。即使他吵闹，即使他犯了错，然后你让孩子不哭了，哎，你哭给你块糖吃让你不哭，你从来没有告诉他，因为你犯了错，所以爸爸妈妈要太冒的让你暂停，或者要惩罚你，从来没有告诉他，直接一哭就给他好的。所以这个孩子从来不知道为自己的过犯付上代价，有责任，一有过犯然后就哭就闹，要一些好处，要父母的这种无条件的怜悯，这是不对的。那么你想，子女如果不清楚这种被赦免的一种怜悯啊，那么他们对弟弟妹妹对其他小朋友的过犯会怎么样？ 别人一有过犯的话，他肯定会怎么样？啪，一拳打过去，因为他不高兴嘛。他从来没有认识到别人的过犯要值得他的怜悯，他从来没有这种怜悯之心，因为父母从来没有告诉他，我怜悯你，因为是没有惩罚你才怜悯你，因为你有过犯，你是应该惩罚的。所以其他小朋友有了过犯以后，你知道我不去打他是一种怜悯，从来没有意识到。所以这个怜悯的概念不仅是在救恩当中，在我们子女教养，在我们的彼此关系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教会也一样，教会弟兄姐妹彼此关系也是一样。当我们要向他人彰显怜悯赦免的时候，我们必须知道这个过犯本身首先是有代价的，然后我愿意放下这个代价，我愿意承受这个代价的后果才去怜悯他，不是无代价。那么我愿意承受这个代价，结果呢，不是我平白无故的愿意承受，乃是耶稣基督首先承受了我的，我才可以承受他的那些不好的对我的过犯，我才可以连续怜悯他。没有这一个前提的话，很多人绝对做不到。我们在日本认识一位日本牧师啊，在熊本，他的得救经历很奇妙。他十二岁，跟我们当中一些小朋友一样大。十二岁的时候父母离异，他跟姐姐住。有一次呢，房门的钥匙丢了，他就坐在 Tim Horton 里面，在那个咖啡厅外面等，等等等。姐姐还没有下班，结果呢，在这个 Tim Horton 里面，就有日本牧师呢带茶经。哎，看外面一个小孩子坐在那儿，就问他你要不要进来跟我们一起查经 free wifi。 他说好啊，我在外面没事，里面还有咖啡喝，还有 free wifi。 他就进去了，进去听福音，听听听，他就觉得很受触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父母离婚了，他听到信耶稣，神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是因为爱，是因为爱，他被神的爱触动了。他说我要这个福音，因为我没有经历爱，父母没有爱，他说我要信。然后牧师问你要不要受洗，他说我要。就当天牧师就给他受洗，奇妙吧？当天。那么我们见到他已经可能二十多年了，我就问他，从那以后你当牧师有任何人你带领的当天信主当天受洗有没有？他说没有，从来没有，就他一个人当天信当天受洗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神的怜悯。你们可能觉得向日本人传福音很困难，我们在日本也是向日本人传福音非常非常困难。我接触了十位日本人啊，都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，本地人，我都向他们传了福音，甚至还有带查经的，但我们离开的时候没有一位信。你会觉得很绝望很失望，说哎呀怎么这么，我做工的结果没效，好像他们没有信，他们不顺服，对不对？不信就是不顺服嘛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任何地方有不顺服的，在另一个地方就有顺服的。有地方不信，有地方就信。这个日本人，这个日本牧师就是啊，他当天就信了。所以我们对福音有个崭新的看法，神把一群人圈在不顺服不信当中，为让另外一群人怎么样顺服，要信。就有一群人不信，你知道另外一群人会信，另外一群人信的时候，你知道某某地方肯定有一群人还不信。因为神要让我们经历在信跟不信、顺服不顺服之间经历他的连续，经历他的怜悯。有另外一个见证，是在温哥华有个姐妹，她第一次去教会，第一次教会是一位韩国牧师讲道，因为国语不好嘛，他也没听明白。没听明白以后呢，讲完道以后，他就走到前面来，就可以再问问牧师嘛，因为没听明白，他就走上来问一问。然后问的话呢，牧师回答还是没有听很明白。后来牧师就问他说：“你要不要我替你祷告，让你明白真理？”大概这个意思。他就说：“那祷告一下挺好啊，没问题啊，我反正。”我现在听不明白，替我祷告挺好。他说我愿意祷告。然后那个韩国牧师立刻宣布：“哎，弟兄姐妹，有好消息，这个姐妹要信主了。”然后这个新人就懵了，第一次去教会怎么就信主了呢？ 啊，那个韩国牧师，那个大家就围上来，纷纷向他祝贺啊。他顾不上怎么回事了，他也懵了，然后也不好意思说，我搞错了，我没听懂。实际上，那个牧师讲，愿不愿意今天接受耶稣？但是他听起来是说，你愿不愿意我替你祷告，认识耶稣？反正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他没听明白。那韩国牧师以为他说我愿意接受耶稣，他就说啊，报告，他好，他要接受耶稣了。那他不好意思说听错了，他说好好，我愿意，愿意就领你做决志祷告。那决志祷告，你说一句，我那个牧师说一句，他说一句，他也没大听明白，就这样信了。信了以后送给他《认识真理》这本书，回去一看，心被打开，就信了，但是没有当天受洗。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只不过我们听到了，有人顺服，有人不顺服，有人信，有人不信，为的是彰显神的连续，彰显神的连续。就算不信的，也在某个地方有神的连续，会信。信的人反过来对不信的人产生反作用，所以他们父母后来也都信了。上个世纪有一群西方宣教士，其实印度这个地方跟中国一样，古印度嘛，有很多他们的宗教，对吧？有无数的宣教士就到印度去宣教，包括威廉克里尔 William Carey 翻译了这个圣经的，圣经协会的。他们在印度辛勤耕耘了40年啊，就是信主的人寥寥可数啊，就屈指可数，没有几个。很多人不顺服嘛，不顺服，不顺服，不顺服，不顺服。这宣教士医治中心做做做，传传传传传，还要传40年。后来印度有过大复兴，一复兴之后你知道怎么样？他们讲信的人在复兴那段时间超过他们40年所有宣教士加起来做的工作。这就是神的连续，可以在同时期不同的群体，可以在同群体不同的时期，神的连续。神让一群人不信，为的是让另一群人信。神把所有的人圈在不信当中，为的是他们都能够信。数算了神的连续后，保罗就发出一个伟大的三一颂，在这里打出来了。11章33到36节，他这样说：深宅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，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所以保罗深深的知道，当他讲以色列全家要得救的时候，讲到连续的时候，他深深的知道这里面有非常深的奥秘，是他不能完全解释的。所以在这之后呢，他给了一个三一颂。这里面三一颂首先是讲深斋呀，这是第一颂，深斋，我实在搞不清楚，实在太奥秘了，太奇妙了，就神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太奇妙了，太伟大了，太崇高了，他不知道。其次是万有颂，首先是深斋颂，第二万有颂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就是一切宇宙万物，包括我们的人类，都在他的大能之下，这也是超过他的认识的，所以他发出了颂赞，万有都在颂赞神呢、万有颂。最后就是荣耀颂，愿荣耀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就是这一位至高至尊的神，他配得所有的荣耀。即使深斋我不明白，即使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我将最高的荣耀要归于他。所以荣耀在最后，这是三一颂最高的境界啊，荣耀颂。因此，把握宣教黄金期的第三点呢，就是至尊至高的上帝配得一切的荣耀。即使我们努力的去传，即使众人都蒙了连续，蒙了怜悯，犹太人非犹太人都信主了，我们仍然要把至高的荣耀归给那位至尊的上帝，这上帝荣耀颂。在上帝的荣耀面前，我们只能赞美，我们只能俯伏赞美敬拜。在永恒当中，在天堂，我们所有得救的人的话，我们今生的所有的这些苦难挑战，传福音的失败纠结， 死亡等等已经过去了，唯一剩下的就是来单单的敬拜那一位至尊至高至荣的神，我们敬拜他，敬拜他，过去的不解全部放下，也许全部明白了，我们就赞美他直到永远。我前面讲过，保罗向犹太人传福音非常非常非常困难，所以犹太人从那个时候到我们现在人数仍然没有满，对吧？我也讲过犹太基督徒 Messianic Jew 非常非常少。根据2022年美南进行会啊 LifeWay 有一个统计，目前你们知道犹太基督徒 Messianic Jew 有多少？猜一猜。100万，占犹太总人数的0.06%，非常少。整个全世界的犹太人口的话，大概1500万。这样微小的百分比呢，似乎微不足道，对吧？0.06%。但大家知道，二战以后，就是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，犹太基督徒有多少吗？几千人，几千人，就算5000人计算啊。那现在是2025年，从1950年到2025年，就是75年当中，犹太基督徒从5000人变成了100万，这是什么样的数目翻转？几何数的，这是很难以想象的数目。简单算的话，就是20倍，对吧？20倍，按这个速度20倍增长的话，你们知道，再过七十年，犹太基督徒会多少？2000万，20倍，现在100万。那么现在犹太人的数目1500万，再过70年，我计算一下，还不到2000万，因为人口增长比例是很慢的。换句话说，在70年之内，按照这样的比例成长的话，整个以色列人这个民族信主信耶稣的这个发生会非常快的到来。我不是讲有一种特别的神迹，好像他们在一夜之间全部都信了，但是这个历程啊，就是按照现在的历程也是非常惊人的，很多基督徒不知道。美南基金会做这个统计的时候，这个统计人呢，他在以色列做过很多的工作统计，他发现这个增长是惊人的，很多基督徒并不清楚，并没有意识到犹太人啊，福音在犹太人里面传播是多么的快，尤其是在以色列以外其他地方，在美国。我们不仅要向我们自己同胞传，向其他族裔的传，也更要向犹太人去传，因为他们也需要福音。所以最终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，也许说从自然的这样的犹太人基督徒比例增长的话，可能在今后70年他们就会全家归主。但我预备的时候才发现，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未来，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。当然如果有基督超自然的工作彰显的话，这个速度会更加的快。所以最终我们会讲，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我们只能惊叹，我们只能赞美。我们总结最后今天的信息，看一下下一章，就是把握宣教黄金期，罗马书11章25到36节。我们讲了3点黄金期的特征，对吧？外邦人首先得救，第二，众人都蒙连续，非犹太人犹太人都蒙连续，他们都信，第三，上帝终得荣耀，上帝终得荣耀。下面一章有几个挑战的问题，制定我们每个人传福音宣教的计划，定期向我们的家人朋友同胞同事传福音，我们要定一个计划。也许今年我向一个人，向5个人，向10个人。我在日本的时候定计划，每个月认识一个日本人，我走的时候几乎达标，几乎达标。那有的时候一个月真的没有人怎么办呢？哎，下个月认识2个人，突然认识2个人，认识一个人他太太也加进来，神就这样奇妙。所以你制定一个计划，主啊，给我力量，给我智慧感动，让我今年向多少人传福音。第二， 参加教会的短宣，我知道你们下星期有短宣，当然已经报名过期了，但是你要计划预备自己，也许明年可以参加短宣。第三，为个人教会传福音宣教祷告，我们要祷告，在行动之前要祷告，在传福音之前要祷告，向你的灵舍传福音要祷告。第四，为以色列全家归主祷告。第五，如何认识神的主权、人的责任。最后我给大家看几个图片，大家觉得这个图片是什么？你们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地球吗？这个图片告诉我们未得之民的位置啊。我们刚才讲十四十窗口，有大概23%的全球23%的人口在这个十四十的窗口里边，我以这个黑圈表明啊，他们在的位置在远方啊，在远方很远的地方，就是离福音很远的地方。那么大家想，中间这个红圈代表什么？如果远方是没有信福音的，中圈红圈是什么？哎，下一张，我们看下一张的话，我有四个群体了啊。四个群体在哪里呢？外圈黑的是未得之民，就是最少听到福音的群体，在最外面。中间呢，就是基督教文化的未信者，但有基督教文化，包括去教会啊，听过讲道啦，圣诞节、复活节啦，去转一转，这种人，基督教文化叫文化基督徒。然后白圈呢是全球新移民的基督徒，红圈是基督徒，那么最中圈那个淡红色，你们猜是什么人？是什么人？最中圈是什么人？没有，下一张，红圈是教会不传福音、不宣教的基督徒，占90%。外面一圈红圈的是传福音宣教的基督徒，大概10%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向周边的人传福音，向新移民传福音，向文化基督徒传福音，向未得之民传福音，只有10%的基督徒教会里面，少数的在传福音，基本上没有动。我不需要你们去非洲去啊，你们如果在本地制定计划，每一年向5个人传福音，你们就不在这个大的红圈当中了，你们就脱离90%了。阿门。下面一张。好，如果我们不断脱离中间这个下面这个圈呢，我们就会怎么样呢？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数会越来越多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我们会首先向移民群体当中的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传福音，因为他是在这个移民当中嘛，有很多也是基督徒的，这个圈子很快会扩散到文化基督徒里面去，就是在我们周边有很多西人，可能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一代是很虔诚的，到他们家已经完全成为堕落成文化基督徒了，只知道有耶稣，知道耶稣故事，他们自己根本没有信，包括天主教。那么我们就可以触及这个灰色的圈子，是文化基督徒，真正变为基督徒。那再往下是什么呢？下面一张。再往下，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宣教的工厂去。你们知道，在目前所有宣教工厂当中，每30位在这个世界宣教工厂当中，每30位宣教士只有1位是去最少群体的。30:1，30位宣教士在各个地方啊，只有1位去到最小的这个群体当中，10、40窗口里面去，大部分都在这个窗口以外。那我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从自己周边开始做传福音，最后一张，我们看一下结果是什么。如果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，使我们中间这个90%的圈子，不传福音的圈子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那么外面传福音的圈子越来越大，使新移民的群体不断的信主。我顺便问一下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在2年之内信主的，或者从国内来的，或者是新移民？2年之内的有多少人？有一些。多少？5年之内的？有多少人是 来了加拿大信主的，我们是美国信主的，几乎都是，我们都是移民以后信主的，这是非常大的比例。那我们想，已经四五十年过去，二三十年过去了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时间压短，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一定要立刻尽快传福音，使这个圈子尽快的扩大。这个圈子现在扩大到一定程度会变成什么呢？就触及到这个未得之民了，就是我们周边的。那么这个比例的话，会比三十个宣教士有一个到最远的地方传呢，效果会更好。发现没有？如果你向你的尼泊尔邻居传福音，向你的回教徒邻居传福音，向你的印度邻居传福音，会比直接到印度去效果会更好，结果会更快。阿门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的恩召跟拣选是永远有效的。我们感谢你，首先呼召我们华人能够在这末日的时代，真是在福音的工厂当中能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我们是处于何等尊贵的一个地位，我们领受了何等尊贵的使命，我们站在何等应许之地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我们华人基督徒，我们大陆来的，真是非常非常的亏欠。可能我们满足于自己的事业人生，满足于自己的教会，甚至满足自己的宗派，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有一个国度的使命，我们忘了有世宣的使命，我们也忘记了想未得之民最少福音群体的使命。这些人不在远方，就在我们的周边，就在我们的邻居，可能我们几年几十年都没有向他们说过一句话，都没有向他们传过福音。亲爱的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勇敢地进入这些群体当中去。今天的群体就在我们当中，今天的机会也就在我们的嘴边，在我们的身边。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把握时机，勇敢地去做见证，使外邦人得救的数目不断地增加扩大，以至于以色列全家早日信主归主，以至于我们的主耶稣可以早日归来。祷告感谢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，阿门。